充实自我，了解趋势，财富自由行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。
财富自由行的节目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.1， 半小时的时光，跟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。我们今天呢要聚焦在工作技能的培养，有好的工作技能才能升职加薪嘛。虽然说也不见得说人家就看着你的技能就让你有好的待遇，总归都是自己能力的提升哦。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样要跟大家分享极度吸睛哦，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希望自己在表达上面可以不断精进的地方。节目一开始哦，先听的是陈奕迅的歌曲《浮夸》，听完这首歌曲呢，马上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咯。
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，嘴巴却在养青苔，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，像突然地高歌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，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，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，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只放带来烟吧，肯不安怎去忧骂，世上还赞中沉默得不够帮助，怎么有话题让我夸，做大娱乐家，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流落，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，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村你住哪一座，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跌堕，纵是能自偷我，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，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，各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，你当我是否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只放带来烟吧，肯不安怎去优雅，世上还赞中沉默得不够吧，怎么有话题让我夸，做大娱乐家，做得出一个正常人够我负议论成魔，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呵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用的话表演你看吗，旧铁丝底里蚂蚁眼泪流沙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我旧时似未存在，现在存在吗？啊，现是我
伤心。
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是薇薇。今天节目当中呢，邀请到是专业讲师曾培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。老师你好。
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培佑。
邀请到的老师哦，是为了要谈谈哦，我们平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论你是个学生党，或者是你是个上班族，不管你是一个小菜鸟呢，还是你是一个高管哦，可能常常都会遇到一些需要上台做发表，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不是这么严肃的发表，你可能会需要去传达一些自己的意见跟想法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呀，我这边长篇大论哦，然后准备了很久，怎么都没有人听啊，或者是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在听，但实际上呢，他也没听懂，或者是其实你要说的根本就没有传达进去。除了你本身准备的内容之外，如何让这一场哦，或长或短的演讲演说是可以让人更加吸睛的呢？其实真的有好多的细节可以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之前听过，就说包含培佑老师哦，就是特别讲到说，我们要好好的先把我们众多要讲的东西去做分类嘛，敏感的四，然后去做一个分类，就是不要超过四项，要不然超过四项大家就已经没办法再接，大脑已经无法再接收。然后以及说我们对于人的应该说听众民众对于一件事情的专注程度，八分钟也许是某种程度的极限，如果没有一个停损点或者是事情没有办法在八分钟内好好说完的话，其实之后他也不会再记得。那我想就会有人想问啊，哎呀，可是你讲八分钟归八分钟哦，可是我们那个一场演说齁五十分钟，不可能五十分钟我只讲八分钟嘛，那它毕竟是很多个八分钟串起来的，如何让这个八分钟之后的那个意识弥留之际再让大家打起精神呢？
嗯哼，是的啊，如果以一场五十分钟的演讲来说，我说八分钟是一个重点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换句话说，那五十分钟的时间，那就是八乘以五是四十，
嗯，
对吧？那四十哇，四十不得了了，四十就超过敏感的四，
嗯，
对吧？
哦、对，
就这样，八四三十二，那是剩下十八分钟的时间，
对对，
好。那这十八分钟的时间呢，就是可以放在中间，比如说我讲一个八分钟重点之后，
嗯，
好，我们来可以来问问大家的想法跟意见，
嗯，
哎，讲完八分钟的重点之后，我们可不可以假设今天是一场演讲，
嗯，
好，我来玩一个游戏，叫做就是我常常演讲在做的，我会说那现在我来倒数十秒，
哦，
十九八七这样子倒数，
嗯，
任何一秒钟。只要你愿意分享刚刚的他你听到的心得，你就举手。
嗯，
那举手我就会倒数暂停，然后我们来听你分享。
哦，
那这个在做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说单一资讯来源是八分钟嘛。
嗯，
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今天八分钟时间到了，我们转换一下资讯来源。
嗯，换另外一个人说。
本来对，本来都是讲者的嘴，那我们现在换成学生的嘴。
嗯。
OK， 本来都是讲者的嘴，我们现在换成影片的嘴。
嗯。
OK， 本来都是讲者的嘴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换成特别来宾的嘴？哎，这个演唱会请特别嘉宾的概念啊。
哦，有惊喜。
对对对，那所以我常常做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演讲然后请什么特别来宾吧，这样你的终点费都不够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我就倒数十秒，然后我们请同学来分享。
嗯，
那你说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根本没有人会举手分享，好不好？
对啊，谁会想说话？对啊，
对不对？
嗯，
对嘛？那你有经验你就了解。
对啊，我们都在下面睡觉。
对啊，但是没有要你，关键就是什么？关键是一个八分钟之后的一个短暂的转换跟暂停、啊。你看哦，都没有人讲话，就代表什么意思？就代表没有你的嘴是张开的。
嗯，
那就代表这都总比老师的嘴。继续张开讲要来得好
哦，
好、就是一个很让学生或让听者有感的切换，
嗯，
那最有感的切换就是换别人讲，
嗯，
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在当场换到别人讲，那第二好的方法就是有感的安静，因为无声也是一种切换，
嗯，换个感觉、
哦、对，换个感觉，所以很多人会在演讲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这样讲，我刚刚继续刚刚黄那个倒数十秒的事情，
嗯，
倒数十秒都没有人举手，很好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十九八七的时候，你有听吗？ 我没有在讲重点。
嗯，
可是我也不是忽然之间全场静，因为你忽然之间不讲话，底下的人就会开始聊天。
对，
对，所以你是一个有目的、有设计过的安静。
嗯，
所以到零的时候，我就会说啊，都没有人举手，好吧，那这一趴就是没有人想要跟我分享，好可惜哦。
嗯
，OK， 那我自己来总结一下刚刚的重点了，我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哎，我自己简单总结一下，就可以往下走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好，那很多人会在演讲或者分享的过程中放影片。这个影片也可以在你重点讲完八分钟以后，把它为一个转换点来放。
嗯，是，
是啊，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概念。所以你看哦，8:32，还剩下18分钟，这18分钟每一个转换点算2分钟到2分30秒，合在一起，它就是一个50分钟的分享。
哇，哎、欸，其实50分钟能做的事情还真不多哎、欸。如果照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划分的话，
是啊，我这样说好了，我通常120分钟的演讲，我也就只讲3个重点，
哦，
讲5个都太多了。对，
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，当然跟你的那个讲的内容跟题目也有蛮大的关联，但是它其实是可以套用在任何的情况。就像刚刚讲的、哦、如果我们回过头去试想一下，过往从小到大我们曾经听过的任何一堂课哦，或者是刚刚讲到演讲，任何一个场合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感受到说，的确哦，有的时候那个台上人讲啊，中间就是会也不见得是八分钟，总而言之，它中间就会有一个让你换口味、换感觉的时候。但是我自己也有经，就是作为听众的时候，参与过那些琐碎的感觉不是重点的事情，比例非常高的情况。对，就是很嗨，或者是说让，尤其是学，我觉得这在学生时期最常遇到，就是可能学生最容易比较懒散一点，或者是基于那个专注度不是就比较不集中，所以尤其这时候讲者会尽量用一些比较活泼的方式，或者是真的会让大家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，但是你会发现
跟主题没关系。
对，有一些突兀是可以感受到他试图想要做出一些连结，但是在那一场活动结束之后，作为一个这个资讯的接受者，我常会觉得说，诶，那我刚刚那个1小时、那2小时坐在那边，我好像有7成8成时间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，但总而言之，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。诶，这是俗称矫枉过正啊。
对对，这就是注意力的陷阱，就是你反而花在吸睛的时间多，舍本逐末了。
哦，
这让我想到，对，我之前读研究所的时候，然后可能我们这是第一天上课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伙伴，他很像是从团刊活动出来的，就是可能大学有玩团活动，那他第一天报告，他就是第一棒，然后他上台报告，哇，他用各种活动穿插在里面，那研究所人都不多嘛，我们那一班大概9个人，哇，大家都被他玩的这样嘻嘻哈哈，笑得很开心，结果他一报告结束，教授就生气了。
哦，
他说我们这是很正式的报告，谁给你在那边嘻嘻哈哈带活动？你为什么要浪费人玩活动？哇，教授很生气。
嗯，
那就是代表什么？其实场合感吧。
哦，
对，场合感
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？
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对啊，所以或许在学生场合，他可能需要比较欢乐的，可是有些时候在商业场合，在正式的场合，他就需要比较是正式的感觉。那不管你怎么样切换，我觉得啦，最最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上一趴的重点是有关系的，
要连接。
比如说你放影片，对，你要连接到你刚刚的重点嘛，所以你找影片是要有关联的。比如说刚刚倒数10秒，其实我在做的是请你反刍，整理刚刚上一趴讲的东西。那如果我倒数10秒，我的问题是，请大家举手，讲什么都可以哦。你也可以讲说你要去上厕所，你也可以讲说你中午要吃什么。那这样子就有一点言不及义，
对啊，偏题了，偏题了。
对，偏题了，偏题了。
所以会一些方法当然是重要的哦，也是一种优势，但是你要用的对好，而不是说哎把它加好加满哦，加很多，有的时候效果跟预期还是有蛮大的落差的。我很好奇，像老师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讲师了，到现在面对这种大大小小的可能是短讲，或者是像刚刚讲的那种120分钟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这种演讲上课的场合，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是老师觉得哦，我觉得我自己还做不好的，或者是哎呀，真的是没预料到这种情况的一些状况呢？
几乎每一场都有啊。 哦，就到现在都还是。但是因为我的座右铭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，就是什么叫做上台呢？就代表下一次上台会比这一次又进步一点。
嗯，
那因为你面对的只要是上台，你的对象一定就是人。
对，
那只要是人，一定就是有很多微妙的差异，所以总是会有不一样。举个例子好了，就在疫情，就是政府宣布不能群聚的前一天，但是我已经忘记那是礼拜几了。好，那我的全县的教师演习，
嗯，
某个县市的全县教师演习，那国小老师都来了，下午一点到五点，
嗯，
好的一个分享，哇，那整场讲什么？就用敏感的事，然后分心的发，然后去抓重点，然后跟老师分享，然后透过练习来转换。
嗯，
好，那四点四十左右快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做了一件事情，我说来各位老师，那我们听到这边，请问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吗？或者是你今天是带着什么疑问来参加这场演习，可是我都没有讲到你的疑问的，你可以举手吗？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聊。哇，有个老师就举手了，
哦，
他说只有老师你讲的吸金方法，我会不会讲得太细节，我连他的问题都讲出来。好，他说只有老师你讲的吸金方法都针对一般同学，那如果是特殊生呢？比如说今天你请他拿起笔来写东西，他直接把笔折断摔东西那一种呢，那要怎么办？
那你要怎么回答？
对，好，重点不是我要怎么回答，重点是我真的认真回答
了，
然后整场就毁在这最后的认真回答。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根本就值得再开一个四小时的分享。
对啊，因为感觉是一个很深入的讨论诶。
对，但是我希望我用20分钟或者是15分钟的时间，因为他起来回应提问大概花了3-5分钟吧。
嗯，
我希望用15分钟的时间回应这个问题。首先，他超过了敏感的事，接着他超过了分心的吧。
哦。
然后底下的人涣散成一片，涣散到什么程度？就当我说结束的时候，那个掌声超稀落的。
就说哦，原来结束了，
快结束了这样。然后很多人在滑手机，因为5点了，大家等着要接小孩嘛，
对，
赶快离开要接小孩了。所以，我后来就学会一件事啊，就透过这次的经验，我又自己做了一个调整，就是以后那个问题不要在最后问。
哦，因为最后大家都想走。
对，中间你就可以问了，中场休息结束就可以。那收集到的问题，或许可以在后面上课的过程中穿插进去，
嗯，
来分享，或者是你前面可以放一个提问箱。
嗯，
好，有问题就投进去，那中场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提问箱，看怎么样跟课程连接，
嗯，
而不用单独为了回应问题而回应问题。
哎，真的，因为其实很多那种演讲啊，最常听到就是那个 Q&A 时间都不在最后嘛，讲完，
啊，
然后剩下只要10分钟 Q&A 时间，哦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。我也常常会觉得，尤其是对学生，我大部分的如果要演讲或上课的话，我的学生群应该是高中职比较多，你就感受到那种最后10分钟、15分钟，大家就想下课啊，他怎么会想要问问题嘞？然后会想问问题的人还不敢问呢，因为大家都想下课，他觉得他怕问了又不知道拖多久。
是，啊，他万一问了一个大问题，你也不好回答。
对，因为我看看时间好像也不是如此的足够。哎，但其实
所以后面放问题都是给自己地雷踩。
真的，但很多人都这么做。说真的，这普遍都
是
这样。哎，的确的确，就是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些灵活的运用啦。我们可能对于所谓的演讲的样子、上课的样子都已经有一个模组在我们脑袋当中了，因为那可能源自于我们从小到大听过的所有演讲的模式，但是不妨可以做一些调整，然后因为是根据不一样的需求，你的对象或者你的题材去做一些变化，我觉得这倒是蛮重要的。老师自己参与过这样，就像刚刚讲的主讲的，然后尤其是每一次的演讲可能都会让老师有新的挑战跟收获，说起来会不会有那种真的当下觉得很受挫，觉得无力挽回的状态呢？毕竟你也知道演讲就是一个人在上面讲啊，所有人如果在精神集中的情况下，目光全部都投注在自己身上。
是是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最假设演讲结束最会让人懊悔或者是无力的状态，其实是你的情绪失控。
哦，情绪失控。
对，为什么你会情绪失控呢？比如说曾经新闻有播过嘛，某老师他在某大学演讲的时候，底下人很少，那他就失控发飙。那有些时候，这个很常发生。我以前也有不小心情绪失控好几次。
嗯，
然后呢，你知道回到家晚上都睡不着，为什么？因为听者他只是来听一场讲座。
嗯，
他可能在有很多事情忙，导致他分心的。这个忙可能只是跟朋友聊天。
嗯。
可是如果你情绪失控，对着他发飙，可能会造成他生活中的一个阴影。他可能会不时回想起他曾经被一个人疾言厉色的发飙过。
嗯，
好，那所以如果你要说我悔或者是很难过的情况，就是这种情绪失控的回忆和一次的经验。好，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，因为后来我就去深入研究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火山爆发。
嗯，忍不下去。
对对，因为你焦虑嘛。
对啊，
为什么你会焦虑？因为你看到学生不在状态内。
嗯。
对不对？哦，戴着耳机在看手机，戴着耳机在根本就听不到你讲话了，对吧？哦，跟旁边的人在聊天，自己进进出出，好，没有在理你，从头到尾笔电就没关起来过，眼睛都没有看，你都看着荧幕，好，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办，那焦虑的时间一久，你可能就崩溃了，可能就火山爆发了。
嗯，
好，那我是按照着这样子的经验跟这样的心，要带有那种那么后悔晚上睡不着的感觉，所以。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以前是没有方法，所以焦虑到爆发。那现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这些方法，
嗯，
可以让你焦虑的时候，你知道啊，有哪些方法可以用。那可能不是第一次就用得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书里面的东西有些时候各种方法在里面蛮多的，
嗯。
可是你这个情境，你回去来翻这本书，对应到相关情境，你去看的时候，下一次。你就知道说我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做。
嗯，哇，
对，他们就说了嘛，下一次就会比上一次还要更好，那就好了。嗯，
就像刚刚讲到啊，很多时候那种老师最常会碰到的就是他可能真的忍不下去，觉得下面人都没理他，然后我们就会脑中就会浮现那种老师讲说，诶，大家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啊，然后专心一点好不好，不要再玩手机了，就是会有这种谩骂的声音。那其实对台下人来说，也许他当下会因为这些训斥而停下他的分心的事情，但是他也不过就只是形上的，就是哦好，那我来听听你要讲什么。
对，
那效果真的不是很好。但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老师讲的，就是说以前我们不知道方法没有关系哦，今天老师是简单带到几个比较基础的观念跟大的架构，老师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那种吸睛的办法来教大家。嗯，但就像老师讲的，每一次发表跟演说演讲的过程，你的下一次都要比前一次会再好一些些，然后去解决更多的问题。嗯，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挑战的地方。那今天很高兴请到曾培佑老师跟我们做分享，非常谢谢老师。
谢谢，谢谢大家。
一朵云浪在多少思念的解脱，在忽然想念解脱，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都变了。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，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？地球太有公转记住
雅的歌曲《陌生人》，这里是 FM 104.1正声台北调频台，财富自由行。明天同一时间，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喽。结尾的歌曲听到的是徐怀钰所演唱的《向前冲》。
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。
用看的最接地气，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，
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，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、实用的健康资讯、多元的生活内容。
耳朵听正声，眼睛看正声，记得按赞分享，还要打开小铃铛哦。
担心讯号不好，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？
哎呦，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。
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？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，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，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，也有精彩节目回顾。想知道怎么收听吗？赶快打开手机，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，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，让你免费下载，轻松收听。